大概呀、十多年前有一个星期天我去教会做礼拜，那天我不讲道正好有一个牧师来讲道。那是冬天外面很冷，那么大家到你上千的人坐在一个教会里头，那里面是觉得很温暖也很舒服。那么看到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呢，他发现下面有很多人睡觉他就说他说你不要把他们叫醒他们，不需要了他们很难得有这么一个温暖的地方，又回到神的家，就这么好的一个睡眠，所以你不要打搅他，他只是他打呼噜的时候呢你碰碰他就可以了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？我今天也要讲到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人睡觉但是你睡觉是可以的，那在神的家你睡得像个小 baby 一样，那很好，但是你不要打呼噜，如果要打呼噜的话，你边上的人给他碰碰他好吗？我今天一讲的这个题目是要被圣灵充满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要把有些圣经的真理要解释清楚，所以解释的时候呢，可能你们中间有人会打呼噜会冲瞌睡但是求主能开你的心，因为这个真理实在是重要。我们这一段时间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一直讲关于圣灵的教导，有关圣灵方面的真理。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引导你做这个基督徒呢，真的是个基督教徒今天到教会去听一听玩一玩是一种 lifestyle， 是一种方式。但如果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撒旦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，来控制我们，希望我们不要懂这个圣灵的真理特别我们讲到圣灵充满这样的信息，那实在是很难懂。所以我在这儿站在这儿也是恐惧胆战，因为求主的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，因为这天上的事情我们实在是不懂，神的灵的事情更是奥秘，所以我们实在是不懂。但是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教导，使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多少年？33年。那么上了十字架以后，那复活了，复活以后多少天升天？这40天做什么事情？大家还记得吗？那向门徒们显现，那教导门徒。其中呢，他讲了一句话对门徒讲他这么说的，这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4节到5节，主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”约翰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人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主耶稣说：“你不要走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们等。当年约翰所讲的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那约翰，你们知道，约翰是跟耶稣是亲戚关系，是不是？他比耶稣要长几岁。他当年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他讲过一句话。大家如果要回去，你看看圣经这在马太福音3章11节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教你们悔改，但他在我以后来的，他比我更大。那就是我给他提鞋也不配，拿着鞋都不配，他要用水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那当时约翰呢，是预言说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，要用火用圣灵给我们施洗。那这是约翰的预言。那约翰一生有没有见到圣灵的洗？有没有见过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过。那耶稣在世上33年，有没有见过圣灵的洗？也没有。上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圣灵的洗？也没有。他复活以后有没有圣灵的洗？也没有。但是耶稣说你们要等，那圣灵要降临圣灵要给你们施洗。那40天复活以后40天，圣灵有没有给他们施洗？有没有？也没有。但是耶稣讲的话是真实的，属门徒在主耶稣升天以后，他们等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不会讲假话，耶稣不会戏言，所以他们就等。等一天圣灵也没有给他们施洗，等第二天也没有，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八天、第九天、第十天，怎么样？五旬节到了，圣灵从天而降， 那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哈，第一章啊，第二章上面说了哈，大家有圣经可以翻，没有圣经没关系。他说那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，第四节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。那么第一章耶稣讲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真实降下，他们受圣灵的洗。所以耶稣讲的圣灵的洗跟第二章讲的那个圣灵充满是不是一回事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感谢主啊。是的，耶稣说你们受圣灵的洗，可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那儿说你们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耶稣讲的这个话告诉我们，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是一回事。你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洗，你受圣灵的洗就是被圣灵充满。我知道我们中间，特别是刚刚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懂这样的信息，没有关系，你去听着，因为这个真理对我们太重要了。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所讲的都是空的啊。但圣灵的洗就是圣灵充满。哇，好多弟兄姐妹可能是读经的弟兄姐妹，可能说哇好像不是这样吧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疑问，他说你看保罗不是这样教导的，你们看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弟兄姐妹看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哈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圣经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未奴的，是知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，言语一位圣灵。你看到没有，在保罗的整个书信当中，只有这个地方讲到圣灵的洗，只有一处。那这儿讲的圣灵的洗是什么呢？显然跟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不一样的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有点你听起来可能不是很明白，不知道讲什么。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，只要你信耶稣了，你一信了，你真的重生了，你悔改了，圣灵的洗就临到你。无论你是希腊人，是罗马人，是犹太人，是奴隶还是自由人，无论你是山东人、辽宁人、安徽人、上海人、新加坡人、马来西亚人、台湾人、香港人，只要你真心的悔改，你重生了，圣灵的洗就临到你，那是一次就做成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是受过圣灵洗的人，圣灵已经洗了你，让你归入主的身体，从今以后你是属于主的身体的一部分。所以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，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儿怎么说？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在保罗的教导当中，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是两个概念。圣灵的洗是告诉你，你信主了，神就一次把灵放在你的里头，一次做成就永远做成了。但圣灵的充满是每天每天不断的被神的灵充满啊，这儿就个矛盾在这儿。好多弟兄姐妹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多的困惑。在使徒行传里头，那个地方被圣灵充满和圣灵的洗是一回事，在保罗书信里头，那个地方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不是一回事。哇，这叫做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当心，这叫做一词多义。你不要一看到圣灵的充满啊、哦，到处都是一样，圣灵的洗充满啊、哦，圣灵的洗不一样啊。保罗讲的圣灵的洗是指我们重生得救，归入主的名下，进入主的身体。但是路加所讲的那个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洗是一回事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在真理上要不断的成长，我们不能永远做这个 spiritual baby， 那我们永远不懂这个属灵的真理。那保罗所讲的圣灵的洗是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圣灵进到我们的里头，把我们的生命和主的身体连接在一起，那叫圣灵的洗。但路加讲的圣灵的洗和圣灵充满是一回事，是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。你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信心充满， 被喜乐充满，被天上的能力所充满，被天上的异象所充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跟保罗所讲的不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解经的时候特别当心，我讲了这句话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讲道不能乱讲。你知道我还没有好好读懂圣经之前，那时候我敢讲道，我神话我都敢讲，因为我不懂啊。但是我研究圣经以后，花多年的时间研究圣经以后，我站在讲台上我是胆战心惊，我不能讲我讲的话，我讲的话应该从圣经里面来。那讲道，讲道要有道可讲啊，真正的讲道是按照这个圣经来讲，是解经时的讲道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圣经的教导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有一个目的。为什么在教会，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常常有个混乱？有个什么混乱呢？有人告诉你啊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看看你信仰没有生气吗？生活也没有能力，也不喜欢读圣经，也不喜欢祷告，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好像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说你想一想，你信了耶稣以后跟信耶稣之前有什么区别？他说没有啊，信了耶稣几十年了或者十多年了，生活就那么回事，信仰不过是变成了生活日常部分中的一小点点而已，根本不起什么作用，疲惫不堪的，没有能力的，没有喜乐的，没有平安的过基督徒生活。那有人弟兄姐妹就告诉你了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虽然得救了受洗了，但是你没有受过圣灵的洗，所以呢你现在要受圣灵的洗。什么叫受圣灵的洗呢？圣灵的洗就是第二次祝福，第二次经历， second experience or second blessing。 那有人去传这样的真理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得到这个圣灵的洗呢？啊，你参加我的聚会，大家唱啊赞美啊，很好，感谢主，我觉得很好，然后你到台前来，我为你按手祷告，圣灵就要洗，圣灵的洗要临到你的身上。而且呢，你受圣灵洗的时候你会说方言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有这样的经历我感谢主啊！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有一点呢，圣灵的洗就是你悔改重生的时候，没有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过第二次祝福和第二次经历。你这样讲完全是人所讲的，不是圣经上讲的。保罗所讲的这个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啊、约翰这个使徒行传所讲的圣灵的洗，就是圣灵充满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就被圣灵所洗了，归入主的身体里头。所以教会中有人会传这样道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在神的面前正式回到圣经当中，不要传人为的所讲的道。如果传人为所讲的道，那实在是亵渎主，那是拜偶像。也就是说，在教会里弟兄姐妹说，哦，有一部分人是有圣灵的洗，这一部分人是没有圣灵的洗。有圣灵洗的人，所以你们爱主；没有圣灵的人洗的人，你没有爱主。有圣灵洗的人，你被圣灵有说方言的；没有圣灵的人洗，是没有说方言。我们刚刚信主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懂什么叫方言。方言不是河南话哈，不是山东话，不是上海话哈。方言好像是石头打结的时候，那时候讲不出来，哇哇哇，一种天上来的一种语言。他说你被圣灵洗的时候呢，你要讲方言的。那好了，那有人没有受洗吗？那怎么办？那好，我告诉你，因为这些人没有被圣灵的洗，所以他们不是小 baby。我们是被圣灵洗过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在那成为一群人，我们好好的追求，我们好好爱主。结果在教会当中就产生两个等级，一个等级是有圣灵洗的人，一个等级是没有圣灵洗的人。有过圣灵洗的人就觉得我们更爱主啊，我们更火热，我们不要和他们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追求，我们属灵上我们更高的一个等级，他们的聚会我们不要去，因为我们追求是更深的。往往传这样信息的人在教会中就产生了派别纷争，教会的分裂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弟兄姐妹，在圣灵的追求上面，如果我们不懂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也会产生一个骄傲。人生下来以后最大的一个罪就是骄傲，有权力的人以权力为骄傲，你看看世上掌权的人没有一个不骄傲的，我跟你说，你看看你周围的人，那些没有权力的人，他说 我的脑子很聪明，我有创造，我有发明，我能思想，我能写文章，我能辩论，所以我有个大脑来骄傲。那些人说我也没有权利，也没有知识，但是呢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为什么？我道德高尚，不像你们掌权的人贪官污吏，不像你们有知识的人狂妄不已，但是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说有道德人有道德的骄傲。那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啊，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不能骄傲，对不对？不能以权力骄傲，不能以知识骄傲，也不能以道德骄傲。那好了，我属灵啊，我比你们更属灵，我有圣灵的喜，你们没有啊，所以自然有一种骄傲的心在那里头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更爱主，我更喜欢圣经，爱主喜欢圣经没有错，但是里面与弟兄姐妹分门别类就是错了。所以有的时候误解圣经的这个教导的人，把自己看得比弟兄姐妹还高，这就犯了一个骄傲的罪，教会产生了分裂。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啊，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，说圣灵的喜是你第二次经历，第二次之后，圣经上没这样教导。而且讲这样真理的人呢，他还有个问题，问题在哪儿？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被圣灵洗的时候，你会讲方言，真的吗？我不反对方言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神是把方言的恩赐赐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但圣经上没有说圣灵的充满的人就一定会说方言。我们刚才读那个使徒行传，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开始天开了。斯蒂凡有没有说方言？有没有？没有嘛。圣灵可以充满你，不一定要说方言。说方言是不是一定被圣灵充满？圣经上没有这么教导。说传这样真理的人没有圣经依据。还有一点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了啊。我们有属灵经历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。我知道教会中有一批弟兄姐妹很爱主，啊，有圣灵特别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他心里火热，充满了喜乐、信心、盼望、安慰，啊，他读经很甜，他跟神的关系很密切，啊，他觉得圣经突然向他打开了，他爱慕神的话语，啊，神的道他听起来实在是找他的心，他跟过去的眼界完全不一样了，生活有能力，不是没有能力，过去丈夫和妻子一句话就把他打倒了，马上之间就是开始距离产生，但是圣灵充满他以后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觉得没有关系，我把主的道要活出来。那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主，有这样的经历实在是感谢主，圣灵充满你了，很感谢主。但是你得有这样一个经历，你不要错误的解释这样的经历。有人说我这样经历以后啊，是因为我信耶稣以前我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我某某人跟我祷告以后，某某人参加某某聚会以后，我有圣灵的喜了，所以我有了第二次经历，第二次祝福， second experience, second blessing。 你这样解释不符合圣经的，你的经历是真的，但是你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圣经。我这样教，这样的去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么多哈，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但是巴不得主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在教会当中我们追求生命成长的时候，生命充满是圣经所讲的真理，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追求被圣灵充满，但是圣灵充满的人不一定要说方言，明白吗？你不说方言也可以被圣灵所充满，但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不是一个第二个 second experience,不是个 second blessing, 圣经上没有这样讲。所以有些人把自己的意思放在圣经里头，说这是神的话，结果产生一种自高的心理，你们没有，你们只有 first experience, first blessing, 那就是你们信主悔改的时候圣灵在那里头，你没有 second experience, 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喜。弟兄姐妹，没有圣经这样的教导。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道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了，每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，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的生命实在是软弱。你们看看圣经里头哈，你们看看圣经里头，那个使徒们被主召选以后，跟随主三年，可是他们非常的软弱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还争论谁大谁小，是不是？说主啊，在国度里头哪一个位大呢？我能不能坐在你的左边、右边呢？一个四人差不多嘛。对不对？我不过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，宗教团体里头呢，我们还有位置高低，我坐了高的位置，我不要坐低的位置。你看门徒们是软弱不软弱？一看到耶稣受迫害的时候，马上全都逃离耶稣了，所以他们实在是软弱不堪的。耶稣知道他们软弱不堪， 是耶稣告诉他们的，如果没有圣灵与你们同在，你的生命是软弱无能，根本不能承担主的使命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这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主耶稣说，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并且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告诉他们，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就有能力来做见证，你的生命跟过去就是不一样，你的眼界不一样，你的生活不一样，你里头的感觉也不一样，你的生命有能力。果然不错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充满了使徒们，使徒们从此以后能力大得不得了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当人们要来敬拜这个使徒的时候，把使徒当神拜的时候，使徒很懂啊，哎呀弟兄啊，我是人啊，你不要拜我，你看看过去他们无知的小民没有智慧，都是打渔人啊，加勒利的几个渔夫他能做什么？但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们震动了整个世界，他们讲话大有智慧，而且呢他们也充满了盼望和喜乐。什么喜乐呢？有一次彼得坐牢了，人家打他骂他羞辱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人羞辱你骂你看不起你贬低你嘲笑你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感觉到心里面很难过，是不是情绪很低落？是不是人家不尊重我了？可是你看到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实际上怎么讲，从监牢出来以后满心欢喜啊，奇怪啊，满心欢喜，认为自己为这个道是配得如此的羞辱，这不是一般的喜乐啊。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东方化作宴的啊，金榜题名时哦，那你开心，大家都开心啊，没有人不开心的。但是他在逆境当中、黑暗当中、乌云滚滚的时候，他仍然有喜乐，这就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效果。所以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有智慧、有能力，基督的品性在你身上显明出来，而你里面有喜乐、有平安。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你们等五旬节到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在众弟兄姐妹的身上。当时有多少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被圣灵充满？当时多少人？大家没好好读经哦。使徒行传第二章多少人？第一章、第二章多少人？哎，120人嘛。当时120人在聚集的时候，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。那感谢主，充满他是他们思讲方言了。但是在保罗的后来被充满的时候，也不讲方言的。所以方言不是你衡量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唯一外在表现，不一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不在我们的里头的工作，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。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有能力，就有喜乐，就有平安。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啊，实在是很难理解圣灵充满这件事情。我在神面前也追求，也祷告，也默想。有人说，圣灵不已经在我们里头了吗？信耶稣那天开始，真正的信主的，我叫真信的，不是假信的，你真悔改，你真信，真得救的人，真重生的人，圣灵就在你的里头，你已圣灵受过圣灵的洗了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头，还怎么充满我啊？那好多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没有？有嘛，对不对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怎么还追求圣灵充满呢？哦，那有人就说，哦，那圣灵不充满可能是这样的回事吧，就像一杯茶在这儿，我喝了一口两口少了吗？对不对？那现在再倒点水来充满它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圣灵充满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呀。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头，但是圣灵没有掌管你的生命，所以你没有被圣灵所掌管，就没有被圣灵所充满。充满的意思就是掌管的意思。打个比方说，你们家来了一个珍贵的客人，他已经在你们家了，可是时间做得很长呢，也就无所谓了，是不是？他也不能影响你们家庭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也不怕当一回事，他也不能掌管我们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我讲说，我们的里头就像一个大的一个房子啊，里面有好多的房间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只让圣灵住一个小的房间，其他的房间我都锁了锁，圣灵你不要管我啊，你不要动我的这件事情，你不要管，那就给你一个小角落，你在那儿做客人吧。圣灵充满什么意思？主啊，这所有的房间都是属于你的，钥匙在这儿，你打开所有的房间，你掌管所有的房间，这叫圣灵充满。我知道这样讲还是不懂， 那要理解圣灵充满关键的一个信息在哪儿？以弗所书。好，以弗所书，大家啊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啊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开以后哈，我照的经文太长，我不能读哈。四章十七节到五章结束哈，到五章这个二十节，你回去好好读这段经文。那这儿讲了什么事情的弟兄姐妹啊？我帮助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明白圣灵充满究竟是什么事情。这么重要的信息，我们不能忽略不计，不能忽视它。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节里面讲什么？讲有两种生命，两种生活，两个人，一个是旧人，一个是新人。如果你把这段经文仔细的读，至少只讲两种人，两种生命，两种生活。一种是旧人，旧人是什么？是他的 mind， 他的心智是虚妄的，他的理智是黑暗的，他的良知是迟钝的。那这种人呢，称为黑暗之子，他是说谎的人，他是语言不洁的人，他是被酒所控制的人。那么新人呢，怎么样？是光明之子，他不受这黑暗的捆绑，他受圣灵的引导。我叫弟兄姐妹哈，记住一句话，第五章十八节那一句话，这是个关键的哈。不要追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是不是讲什么东西呢？他为什么把醉酒跟圣灵放在一起？这儿是我们理解圣灵充满的一个关键。你不懂这句话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，就想啊，乱想啊，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啊。圣经告诉你，醉酒是什么？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有任何力量的控制的，你要么被酒所控制，要么被圣灵所掌管，只有这两种不同的生命。你的旧人就是被酒所控制的人，你的新人就是被圣灵所控制的人。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完完全全的掌管你，引导你，在你的里头刚强你，充满你。一个旧人是什么？就是被酒所捆绑，被酒所控制的人。那我讲这句话以后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就开始反感了。他说啊，我从来不喝酒啊，我自小滴酒不沾，你怎么说酒来控制我呢？我们家从来不喝酒，家里一点酒也没有，我也不喝酒哈。我小时候人家把我灌醉了，所以我对酒精是很过敏，我一点不能喝酒。那我在这儿不是让弟兄姐妹说你喝一点葡萄酒也没有什么啊，我不是讲这个问题，不是让你们成为这个清教徒哈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醉酒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醉酒的？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举手了，我知道有了啊，至少你信主之前你有过，是不是？圣经上讲啊，你懂得什么叫做醉酒，你懂得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，很有意思吧？那被醉酒是什么意思？请大家注意一下，醉酒的人啊，有三个特征呢。有一个人被酒所控制的时候，有酒有三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酒是人所造的，人所酿制的，用地上的东西所酿制的。酒是人所造的，但是酒反过来会控制人，这是酒的第一个特点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喝了酒，酒是你亲手酿制的，可是酒反过来也控制你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告诉你啊，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像酒一样的东西啊，是人的产物，人所制造的，可反过来又控制人。你看看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？社会制度是不是人造的？反过来控制你。你的生活习俗是不是人造的？反过来控制你。你比方说，你们回家去要给亲戚朋友送礼啊，有的时候你心里很讨厌这套东西，是不是？可是这怪谁？怪你自己啊！你造了这个制度，形成了这个习俗，这个习俗反过来会控制你，就像酒一样，是你造的，反过来控制你。地上很多的东西像酒一样，是你造的，但是反过来控制你。这个钱是不是你造的？是你造的，这个钱反过来控制你，是不是？现在你们被孩子的这个读书啊偷得精疲力尽啊，这个制度谁形成的？你造的，他反过来控制你。我不是说让你孩子不读书啊，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，是不是这样？ 世上的东西像酒一样，是你造的，它反过来控制你。第二个特点，酒给你带来一点喜乐。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压力也很大，有忧虑哈，有很不快乐的事情，但是几个朋友又坐在一起，下班以后经济没有了，等级没有了，很放松。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酒逢人逢知己千杯少啊，但是开心啊，对不对？说喝啊，开怀畅饮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很强调这个酒啊，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部分是酒文化，实在是开心。酒让你带来一种快感，一种快乐，就是人们寻求酒中一种快乐。所以结果有些人呢就被酒灌醉了，酒来控制他。你知道在美国这个节日期间周末的时候，这个车祸是那种增长率是很高啊，是不是？据说在美国每一分钟有七起车祸啊，车祸一分钟有七起车祸，特别是在周末节日期间，人们喝酒啊，是不是？当酒充满你的时候，有一种快感，一种快乐。朋友在一起相聚的时候，我要喝酒。实际上，迦南那个婚宴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迦南的婚宴。但是你喝过酒以后，特别醉酒过以后，中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？酒醒了以后有没有一种感觉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你们真的没有喝过酒哈、啊？醉酒醒了以后，有一种感觉是疲惫的感觉，疲乏的感觉。世上的东西给你带来快乐，但是过后让你产生一个疲乏。酒第三个特点，如果你明白的话，有人说酒是酒精来刺激我，其实酒精不是刺激你，酒精是麻醉你。当你酒下去以后，你醉酒以后，人家说酒后吐真言。为什么吐真言呢？大脑已经被麻木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正常的那种理性分析功能、判断能力降低到零了，甚至降低像动物那个层次了。那所以他判断失灵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胡言乱语，甚至讲真话了，是不是？他清醒的时候绝对不会讲的，所以酒精来控制你了。醉酒的人是被酒所控制的，知道吗？有的时候酒醉的时候，人们干很多蠢事，暴力和坚硬。在古希腊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个酒神节啊，喝酒然后拜那个酒神，那么狂饮狂醉以后呢，就开始在一起滥交，有暴力。你知道人生在失意的时候也这么做，当你觉得现实社会时间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，用酒来逃避，酒来起个麻醉作用。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名的老酒鬼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啊，哦，李白。你们讲李白那也对的，他是的啊，有一个人看到人间就很多的不平啊，他向往一个理想的社会啊，这个是那个地方呢啊，人们之间和好的相处哈、啊，有点一亩三分地啊，自己跟，然后呢还有这个老婆热炕头哈、啊，大家生活在一起很开心。那个地方叫桃花源。那个人是谁啊？陶渊明呢？陶渊明向往人间有这么乌托邦的存在，可是世界上没有这东西存在，所以他很痛苦啊。陶渊明一生爱酒、嗜酒、喝酒，是一个真正的酒人。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绝对完美的东西，没有一个理想的国土，所以他心里很痛苦，用酒来灌醉他。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是酒有醉的时候，有逃避的时候，还有醒的时候啊。醒了怎么样？会更痛苦啊。所以人喝酒的时候是把酒当歌啊，人生几何。你喝了酒了以后就慢慢明白了，哎呀，人生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啊。我讲这么多让弟兄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被酒所控制的人是被什么控制的？圣经上说不要醉酒，那个酒不单纯是自己家的 alcoholic， 不是这个东西，而是代表人生的很多东西啊。这个人生中是地上产生的，它又来控制你，是不是？给你暂时的快乐可以带来疲乏，让人暂时的麻醉，可是清醒以后更痛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可能是财，可能是名，可能是性，可能是权力，可能是成功。如果你的心里面被这些东西所控制，圣灵怎么来控制你？不可能嘛。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大和尚啊，对不起，我讲讲大和尚，叫李叔同。你们知道这个人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是不是？ 李叔同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个风流倜傥的和尚啊，这个才子啊，对不起 对不起啊，是一个才子啊，诗情书画啊，作诗写戏剧篆刻什么都懂，他的名字很响，他写的流行歌曲30年代40年代30年代20年代人都会唱的。李叔同就这么个人，他觉得人生有刺激嘛，有快乐嘛。可是后来他突然他出家了，在庙里面待了24年，24年我实在是敬佩这样的人了。他只有一张桌子，一张床，一个床头柜，就这么多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知道用酒来让你麻醉不解决问题，酒醉以后还有醒的时候，所以他放弃了人生，他寻入这个空门啊，要念佛。他醒的是对的，他知道酒不能让你真正有快乐，世上没有东西能满足你，他有很多的女人，有很多的名气，他不能满足他。他醒了，可是醒了以后跑错了地方，他登入了空门了，他没有认识到真理。他死的时候写了四个字，叫悲欢交集，悲欢交集。我想他的心里也没有得到释放，否则不会写这样的东西啊，悲欢交集。弟兄姐妹，弘一法师讲的话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人被酒所控制的人，总有一天会酒醒的时候，但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让你得到喜乐的地方。保罗说，圣经告诉你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改变了，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不是让大家学习弘一法师哈，出家不是这个意思，让他的经历告诉你，酒让你快乐，但是酒让你疲惫，酒让你麻醉，让你一种解脱感，但是酒后你会很痛苦。红叶就很痛苦，他醒了可是他又睡着了，因为他进入空门了，他没有认识到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这个思想怎么叫明白圣灵充满你呢？好了，酒是控制一个人的力量，世上都像酒一样来控制你，今天的圣灵充满你，就是圣灵完完全全的掌管你的生命。那人说讲什么，怎么叫圣灵充满呢？好，我下面就告诉弟兄姐妹明白了，有了这个酒的概念以后，你慢慢就明白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了。圣灵充满不是圣灵就在你的心中住那个小地方，它要完完全全的掌管你的整个全人整个生命，那叫圣灵充满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啊，追求圣灵充满，他知道没有圣灵从天上来的能力啊，我们生命是软弱不堪，里面是破碎不堪。圣灵带来医治，带来能力，带来盼望，带来喜乐，我们都懂。因为酒世上所有东西，酒所代表的东西是属地的，属地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让我们真正的安慰的永恒的喜乐。那圣灵是属天的，从天降下，把天上的能力喜乐浇灌在你的里头，所以我们都知道要追求圣灵的充满。可是好多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他怎么去追求吗？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大声的喊，哦，圣灵啊充满我。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啊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但这不是追求圣灵的真正的一个方式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祷告时不可以举手，没有这样说法哈，也没有说你大声的喊神啊你救我，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不要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大声的呼喊又蹦又跳圣灵正式充满你了，未必。真正的圣灵充满是什么？你要看看史蒂凡。为什么今天读经读史蒂凡？史蒂凡人生当中有几个特点，你要抓住他，你就明白圣灵充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看看史蒂凡啊，圣经上讲他是被圣灵充满了，是不是？他第一个殉道是殉道了。你看看整个使徒行传里头第七章，整个一章是讲什么？大家注意，史蒂凡第七章讲什么？整个一章是来讲什么啊？使徒行传第七章整个一章是来讲什么？在讲道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没有道，他能讲道吗？如果他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他能把神的这些话语讲得这么清楚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圣灵充满斯提凡不是在他死的那一刻充满的，他之前已经被圣灵所充满了。所以一个圣灵充满你的人，弟兄姐妹请大家记住啊，圣灵充满你的人是上帝的道充满你的思想的人，充满你心智的人。如果你里头没有上帝的道在你里头，那种充满我告诉你 可能会是一种假象。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引导他，他明白了圣经，懂得了神的话，所以他整个第七章都在讲神的道，他明白了。如果你的大脑里头，你的思想里头全是被世俗的酒所代表的东西充满你的思想，圣灵不会充满你的，因为你所有的房间里头都堆满了思想垃圾，圣灵不能在里面掌管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他神的道充满他的 mind， 他们的思想，他的意念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神的道有没有充满你的心？你问自己，你说主啊，我为什么生活没有能力啊？好像圣灵不与我同在啊。你问问自己，你的里面有没有神的道？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你今天站在神的面前，你明白不明白你是谁？如果你里头没有道，你不懂你是谁。你成功的时候你忘记了上帝，你失败的时候你咒骂上帝，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但是神的道充满你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就是神的儿女啊。成功你也是神的儿女，你失败你照样是神的儿女。不是因为你成功失败了神就不爱你或者爱你更多，错了。不是因为你家庭破碎了神就不爱你，不是的，你是神的孩子。你衡量一下自己，神的道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头，是不是在你的心里头？如果神的道不在你的心中，充满什么？斯蒂凡第二个特点，神的道不但充满他的心，而且神的道充满他的那个意志。主，我遵循你的道。斯蒂凡有没有讲？他说对那些法利赛人、犹太人说：“你们抗拒圣灵，不顺服他。”那斯蒂凡的意思是什么？他顺服圣灵，顺服神的道。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遵循他？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，圣灵怎么充满你？怎么叫掌管你？圣灵掌管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我也顺服你的旨意。耶稣不是这样吗？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怎么说？父啊，愿你的意思成就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。神给你诫命说要彼此相爱，要饶恕别人，要心有圣洁。你不寻求这个东西，你的心被什么充满？被世俗这些垃圾充满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经历圣灵充满呢？第三个，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里面是什么？有一团火在里头。主，我愿意为你去死，我爱你。他不但爱主，他爱人，爱到什么程度？对那些敌人还说：“主啊，你赦免他们。”里头有一团火在里头啊！圣灵充满这三个层次，少一个不叫圣灵充满。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只看到最后一个层次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有哭，有笑，有跳，有祈祷，有的时候会啊有一些非常不同寻常的外在的表现，那么情感上的一种满足。但是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层次，弟兄姐妹明白吗？如果圣灵层次充满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参加一个音乐会同样能达到同样的效果，不信你试试看。几万人一个体育场，那么歌星在又唱又跳又舞的时候，你也举起手，你看看你有没有那种情感的释放？你有的。但是你把圣灵充满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次，你是贬低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确里面有一种火热，我们爱主，我们爱主的话语，我们渴慕主的话语，我们生活里面有能力，因为我们这个心智跟这个世人的心智不一样的，不是酒所代表的那个世俗的东西来控制我们的思想，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掌管我们。但是我知道那是圣灵充满了。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帮助一个人在翻译一本东西哈，那翻译的过程当中，那讲到一个什么人呢？讲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他一些不信神的，他是个哲学家，他后来被神抓住了。他有一天在参加一个教会的一个崇拜的过程当中，他看到整个崇拜的那种方式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面大大被感动。被感动的时候，突然他的头很剧烈的疼痛，痛得不得了。可是在痛苦的当中，他突然有一种喜乐，那种喜乐从天上来的。他知道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他是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是一个哲学家，最会用脑子思考的人，他不相信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的。可是在那一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慢慢的靠近主的时候，到修道院去寻求的时候，在崇拜的时候，那个上帝的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充满了他。神对他这种人也特别的带领了，很感谢主。在痛苦当中非常痛的时候，可是他有一种喜乐，经历了上帝那种大爱， 那这是很使命的一种经验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一刻的时候，他明白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就在痛苦和爱的那个交融的那个瞬间，他明白了基督。基督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就是苦难和爱交融的地方。所以那时候突然明白了十字架，说那里面被一种大的能力所充满他。这个经历改变了这个姐妹的一生。这个姐妹从此以后写的书都是来见证主的道。当我翻译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里面突然好像被一只手，很烫的手摸到我的心。哎呀，我实在是不能控制自己啊！我以前有别的经历，但是这次经历特别的强烈，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，那个泪水就像雨水往下降。我知道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充满，但是不仅这样，圣灵充满不仅仅这一点，你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你的意志里面要充满，你的思想里要充满。说你的思想、你的意志、情感都被神所控制的时候，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。你现在生活没有能力，读经也没有喜乐，生活也没有见证。为什么？神的灵在你里头，你把神的灵放在一个小角落里头，对不起，请你就住在这儿吧，是不是？但圣灵充满是让神的灵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不是让你不要这个世界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灵是从高天降临的，我上次讲天开的时候圣灵降临了，从高天降下的圣灵是把天上的福乐带给你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。圣灵从天上带给你的是地上所没有的，圣灵把天上的那个远象给你，把天上的智慧给你，把天上的喜乐给你，把天上的平安给你，掌管你的生命，从此你活在世上更有能力，什么人也打败不了你。为什么？神的灵在你里头。使徒们就是这样，没有世上任何力量可以战胜使徒们。使徒们是无知的，是一个加利利人，居然把福音传遍了全世界，这不是神的灵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没有力量是因为没有天上来的圣灵。再讲一句，斯蒂凡最后的时候，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看见天开了，你看看他的眼界马上被提到天上去了。你的眼界只是停留在这个水平线之下，圣灵不会充满你的。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把你的眼界打开，让你提到水平线之上，从天上来的能力让你怎么处理你的家庭的问题，怎么处理你的工作问题，怎么处理你内心的黑暗问题，怎么看待金钱的问题、工作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、性的问题。你懂了，不但懂，而且还有能力在你的里头。这是圣灵充满我们的原因呢。圣经不是叫我们可有可无哈啊，不要被圣灵充满也没关系，是个 optional， 不是这样的。圣灵充满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一部分，你被圣灵充满就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回去的时候祷告，你说主，你掌管我的生命。世上的酒给我带来暂时的快乐，但是我知道终究我会疲乏，酒瓶之后我很痛苦，但是主，你的圣灵掌管我，把天上的能力、天上的喜乐、天上的智慧、天上的力量带给我，让我生活有力，做工有见证。那这样的一种生命是一个天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说信仰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吗？你是星期天去做礼拜，我不做礼拜，仅此而已，不是这样。你的眼界改变的，你里面的力量不一样，你的生命不一样。不信主的人，我刚才讲了，对不起啊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朋友啊，你明白一个道，这是事实，不是圣经诬告哈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你背后有个力量在控制你，信主的人背后也有个力量在控制你。那么一个没有上帝在你心中的人，控制你的就是酒。酒不单单是酒，是酒所代表的人手所造的这些东西，它来控制你，被造的世界来控制你。圣灵是告诉我们，不是被造物来控制我们，而创造主来带领我们，来控制我们。被造的世界，你爱的越多，就把你往下拉的越深。圣灵掌管你、控制你的时候，是把你提升、提升、提升，不是脱离世界，而把天上的能力带到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的生命被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你有宝贝放在你的瓦器里头，圣灵就在你的里头，你亲近他，向他祷告，跟他在一起，你的生命就被改变了。所以下个礼拜我要讲怎么样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求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